文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四章一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尊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信一真神，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这个礼拜刚刚祷告的时候已经提到，太多值得我们讨论什么是站在主地上的公义。所以因为看到新闻，看到天主教派为了性丑闻，不止两个三个国家，不止几个教会面对了种种不公义的事情，比如果神父逼迫修女，使得他们怀孕，然后又叫他们堕胎，隐藏这个事实几十年，到底这个罪从哪里开始算起？如果整个宗教包庇这些人，视而不见看不见这样子的事，如果有钱有势的父母拿钱来让他的小孩作弊进入名校，找捉刀的人拿钱贿赂考场的考官，让捉刀的老师把正确的答案足够的分数放进考卷之中，如果他贿赂名校的冷门的体育 的事情的教练说这个孩子懂这项体育，不管是骑马术啊，还是帆船啊，还是划舟啊，这一类平常马球啊，这类平常没什么人打的的体育，说他是这一项运动的运动员，拿奖学金进这个学校，让这些教练中饱私囊，几十万美金，十几万美金。如果如果因为我们宗教的原因背着爱主的名字说我是基督徒，跑到回教徒的清真寺里面胡乱射杀，杀死多少人，他能不能说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这件事？我们在探讨，当我们说靠主站立的稳，当我们在说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要深刻的了解基督耶稣，他为了坚持他的教导，不妥协的走上了十字架，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真正要教导我们的什么样的公义？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出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是非、公义、善恶，那我们没有资格自己说我是奉靠耶和华的名站在稳定的土地上。我们中国人，我小的时候第一个对公义的印象是包青天的故事，是包青天的连续剧，就是这贵族王公贵族跟庶民犯罪同罪，是没有权力力气的包庇都一样可以。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他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少有的，这是为什么中国人民许许多多都把这个青天这个名字挂在他身上，是因为大概那个时候许多面对不公义的事情太多了，数不出来，所以有这么一个愿意去跟权势抗衡的人，就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公义的行为。可是他的公义实际上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耶和华他所要的公义是不一样的。我借用一位胡志伟牧师他分析的一些内容，说上帝的公义有两面性。很明显的，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和许许多多他一路一线上来的，就是维护弱势人的权益。他说贫穷的人要得富足，他说这个欺压人的人要受到额外的惩罚。他常常在旧约圣经里面，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的人变瞎了，又颠倒义人的话。这是出埃及记23章里面这真正在教导什么是社会诉讼，不可作假证证，十诫里面的解释的话语。可是呢，他并不是说一昧无辜的说只要你是穷人我就站在你这一边。在利未记里面，我又好像把这几个经节放在这儿忘记了，他说利未记里面说，因为你施行审判，不可以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是利未记。圣经没有预设说只要你是穷人你就是先天必然有公义，可是他知道在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有钱人的，就像我们今天提到这一个中等有钱人可以收买学校让他的小孩进大学的这一个现象，实际上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在一个有权有势的家族里面，你的优势已经不需要，其实是不需要贿赂，或者是作弊，或者是叫人的枪手来捉刀。因为孩子如果是什么东西学不会的时候，他可以请家教；因为孩子如果说有对什么东西特别有兴趣的时候，他可以请专人的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这些的原本的额外的起跑点就比别人在前面的这样子的形式原本就已经存在。所以 上帝眼中的公义，有把这样，我已经在起跑点跑在人家的前面的这种情形包含在内。所以耶稣会特别看重那个贫穷的寡妇丢进会堂里面的两铜钱，那是因为他知道每一个生活困苦的人，他能够得任何成就，他要跑的路要比人远，他要比那些原本就有家教、有帮忙、有教练、有能力去购买器材、有机会去学不同的不同的体育、不同的社团的那些人有不同。我们在讲说神的公义的时候，也不仅仅是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我对你公不公平。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天生的想说，如果全天下每一个人都成了正直的义人，社会就自动和谐了，就公义了。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使是一群通通都是好人的群体，有的时候也会奉主名做不公义之事。有的时候像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的天主教的教派，我不见得相信他是存心存意要做在神面前亏欠。我们现在来讲说真的有这种事情，有做主教的人自己去性侵犯了修女，使得他而且把这件事情罪行连续的做了30几年，一直整到做到他是红衣主教的情形。这除了说这个个人他的公义的行为，跟整个教派因为奉靠神的名字误以为说我们要求一个人做圣洁的人他就完全没有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样，因为天主教从某个年代，我们追溯圣经回头，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地方说你若要成为门徒，你若要成为神的教导人，你必须是没有性生活的人。这一个增加的圣洁是天主教宗教加进去的，而加进去这件事情使得所有的人抹灭人性以后，反而变成窝藏最肮脏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上帝主张自由性生活乱七八糟，不是的。可是上帝没有说要做一个爱神圣洁的人必须要抹灭你原本自然有的人性。他因为整个宗教的组织全是好人，全是爱神的人，说了说从此以后我们真正自己觉得我最爱神的人，我就不再有人的性欲望或性生活的时候，就造成他所有的任何的正常的不正常的出轨的不出轨的性生活通通都放在一个黑暗的箱子里面，大家都不去看，直到真正最威胁最恶心的事情爆发在世人的眼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的公义，所以说一整个教派自己持着说我都是好人，我做的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爱主，他也可能会面对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公义的，反而造成许许多多。你说今天爆出来这一个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已经2000年了，并不是今天才有这样子的藏起来的不公义，世世代代都有着， 这是群体之罪，这是在上帝面前不一定真正靠主站立得稳的事情。我也谈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帝的公义有公平或平等的存在，可是平等本身不一定是公义。神的公义是偏待人的，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上帝的公义不是看你捐100万还是1块钱，他的公义是在你捐的那钱在你的生命之中占的地位是什么。他注视到一名寡妇的时候，他看到不是一个生活很自由随手都可以拿出1块钱的人，而是看到一个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女人。他同样教会要光顾贫穷人的时候，不是看不见，不是不去理会说这个人有没有因为恶习或懒惰或者什么，而是看见社会的不义有的时候使得贫穷人在面对同样的困难的时候就从此不能翻身。有钱人如果说他在停车的时候晚了5分钟去拿了一个罚单，200块钱罚单很容易就付了，贫穷人这200块钱就变成了他下半个月要吃饭的饭钱。所以当他要决定说我要付罚单还是要吃饭的时候，他的整个未来会不会变成导致他更容易犯微小的过错，使他的儿女没有办法在他们受教育，他们在兴起的时候有公平的方式起来。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公义之主，我们要实行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那些只要我给你恩典，无论你是几点钟来到我的园里，你都得到超过你应该得到的酬劳。这样子的公义比我能够做1个小时你就应该要给我1个小时的钱的公义是不太相同的。也就是说耶稣他赐给我们的酬劳，无论我们做多少个小时，一辈子两辈子，我们做多少样，实际上都是不配得。所以他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去看说谁做的比我少，凭什么他跟我得同样的酬劳，而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是不配的。我就算是做到我一生能够及的最顶点，在神的面前仍然是背着许许多多的不公义。我求耶稣基督的怜悯，他钉上十字架的行为是帮助赎回了我的不够。所以如果说你跟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平常的行为我们做，我们在所有一般的社会之中，或许我们是因为是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心里的良善使得我们比不是基督徒的人高了这么一点。或许真正罪大恶极做了很多坏事的人他们在这儿，可是上帝在那儿，我是没有阶梯可以从我这儿及到上帝能够见主面的。这是为什么耶稣他下来给我们勾了一座桥，在他的行为之中，在他舍命复活的过程之中，让我们能够提升到了可以跟上帝见面。那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而得的，而配得的，那是神的恩典，那是他丰丰富富送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要比说这个人他在这儿，德瑞莎修女她在这儿，即使是我们，即使是最高的，我们心目之中最了不起的人，他也只在这儿。他跟耶稣基督所做的实在是差太远了。所以这样的公义跟我们一般在讲的是说，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就负什么的责任，你做了什么样的好事你就得什么样的报偿，神的公义好像不是这样。神给的比我们所配得的，所以我记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个罪犯嘲笑他说，你看，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旁边的另外那一个罪犯对他的同伴说，你别讲了，你跟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是真的犯了该钉十字架的罪。耶稣他没有作证，他是无辜的，他今天被钉在这里是不是应得的。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讲的那句话真的令人震撼人心。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天你们都要与我得见乐园了。我心里在想说，真的一般人的公义的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无辜的那一个人得见天堂。耶稣竟然包括了另外那个不知悔改的家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他的恩典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在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做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已经送了给我们。这样是神的公义。我们另外也跟一开始讲了说，上帝选择与穷人为伍。上帝为什么这个马槽住在动物的出生在牛棚里面，是基督教一个重要的事实。上帝要让他的儿子降生，他可以随便生在任何的地方，他可以生在中产阶级，他可以生到大富豪的人家，他们是居在中间的。可是在写耶稣生平的那些门徒，他告诉我们，他生下来没有地方可住，变成要住在动物的棚子里面，那是上帝选择要明白穷苦人在这个地上世上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读到说，我们在听见说，那些已经有十几万去贿赂一个大学的教练的那些家长，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白白进了让一个小孩进了大学，他们是占有了一个另外在努力读书的孩子应该可以进的大学名额。可是除此之外，他们在做的事是杀死他们自己孩子的灵命。因为你要想想，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我爸妈不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到一个地步，他情愿花十几万的钱来收买，因为他不相信我自己配得进入这个大学。这样子的，我自己看啊，说所谓的公义或不公义，并不在于我们人的社会有没有把他们揪出来。一个孩子要背着这样子的心理，知道他的父母硬把他塞进了不适合他的学校，害得他进了一个学校以后 变成全校里面成绩最差、最不跟不上功课的那个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作弊进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说他进了一个好像在社会上面赫赫有名，他可以认识一些有才能的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很容易就让学生别的同学认出，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他是作弊进来的。这个孩子他的能力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那是对一个孩子多心灵对自己的自信多么大的一个抹杀。这是神的公义，就算我们人没把你揪出来，那个埋下来的恶因会 爆发在这个孩子未来身上。这是神的公义跟人的公义。我们光说他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为了讨的公平，是为了那些被他占了名额的孩子的公平。实际上神的面前也为了这些父母，他们在做一个不义的事的时候，在他的孩子的灵命上面所种的恶果。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不断地宣告这样子的公义。我在今天我准备的一首，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真正耶稣基督他奉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公义、怜悯、谦卑的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今天这首歌很简单又有一点点难，所以我要分三组。这样好了，所有的男生你们跟我学一句歌，你们待会唱歌的时候我要听得见男生的声音， OK， 所有的男生要唱的，包括因为我们男生少，所以孔凡成跟王老师也要唱，因为需要你们的声音加进去。你们要唱的是那一句，是其实是两组，这是三部轮唱，所以第一行你男生要唱的是神向你所要是什么，神向你所要是什么。所以这个歌曲男生要唱的部分是哆哆啦啦，对不起，你这个音起的我唱不出来，你们男生能跟上吗？说不定要还要高一点，其他的女生到时候唱。
男生唱这个第八节，男生唱男生，女生唱女生。
OK， 好，你们男生试试看，哆哆哆哆西西啦。